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同心合意地来到你的宝座前，我们奉你的名聚集，奉你的名查经，奉你的名一同学习，一起追求。我们知道我们两三个人奉你的名，就有你在我们中间。你是复活的主，你是我们的老师，你是我们所跟随所倚靠的。今天我们将我们的心交给你，求你亲自来塑造它。我们将我们的脑也交给你，求你亲自的来教育我们，让我们从心里面所想的，口里所说的，手中所做的，都蒙你悦纳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首先是啊，这一门课呢是坚持一定要有小组的讨论啊，跟我们上一次办退休会的精神是一致的。所以我当初开始这门课的时候，退休会还没有讲啊。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分小组了？因为我们要鼓励两三个人，或是三四个人一起学习，一起追求。我们要关心我们身边的人学到哪里，我们要携手同行，同奔天路啊，一起爬属灵的山，登耶和华的山。我们要一起，这个观念很重要。那至于神州教会呢，已经开始打算要全教会去推广小组互助的学习方式啊，就是以关系为导向的门徒训练。那请各组，如果大家开始想要成立自己的学习小组的话，这个问题请你们向你们的执事会反映，然后让执事会跟牧者们讨论在团契跟小组要怎么进行。那我个人已经跟牧师提了，我会委身协助教会一两个核心要准备开始的小组，然后以后呢可以推广到整个教会去。那细节的话我就不说了，有很多如果你不知道我说什么，请你回去参考9月9号到8号的退休会。那今天的信息呢是信徒神学第五课，我们的主题是人的堕落、原罪和普遍恩典。我们先复习一下上一次的课，是创造的神与护理的神啊。我们说公义又慈爱的上帝，公义带来秩序，慈爱带来生命啊。神是公义又慈爱的上帝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所勾勒出创造的那个图画里面，虽然有很多神学的争议啊，可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同意一个很基本的观察，就是上帝创造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秩序又充满生命的宇宙，而秩序跟生命是并行的，生命需要秩序，秩序带来生命，而我们认识的这一位上帝，他的秩序就是他的公义，他的生命，他的慈爱，如果能够变成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的话，我们也学习像他一样。而上一次说神用话语创造这个世界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的话语中带着他的全能，不光是创造的时候用他的话语，在神创造了世界之后继续按着他话语的权柄和能力托住这个世界。所以说神是这个世界的保守者，他继续的拖着这个世界，那这一切都来自于他当初创造的时候话语中的全能。而这一位上帝，我们在更早的一堂课三位一体的那堂课介绍了，有父有子有圣灵三位而一体的上帝，当他们创造世界的时候，他是有计划的创造，他是有目的的创造。而我们在上一堂课提到神造万物的时候，圣灵运行一切，父是一切事物的源头，父创造世界的时候借着圣子，不光是借着他，万物不光是借着圣子造的，还是为着他造的。这个是学神学的人心里面要被震撼和感动的信息，就是这个世界神造是有目的的，从一开始就是，而那个目的指向圣子耶稣基督自己，我们也是为他造的。所以当我们被救回来， 我们回转归向耶稣我们的救主的时候，不光是我们找到生命的新的救主，其实我们还回归了我们人生当初被造的最初的意义，一切是为着他造的。而神的心意在世界的末了，天上地下一切万有都要在基督里怎么样？
同归于
一。所以耶稣说他是阿法，他是 Omega， 他是始，他是终。这是上一堂课的结论哈，我们复习。今天的信息是要讨论堕落、原罪，还有最后我要花一点足够的时间去分享普遍的恩典啊。一般很少人常常讲这个题目，这题目其实对我们很宝贵。我希望今天能够有充足的时间讨论到这一点。所以呢，我们小组讨论要有效率哈。那我们待会呢，按照我们的习惯，我们会分成小组来分享。我们待会请小组长哈，差不多该轮流了哈，差不多该换人了啊。请小组长呢，第一个先带你的小组做一个祷告，奉主的名，两三个人开始聚会，就有主在你们中间。很多人是凭信徒，没有神学的训练，但是有神的同在，有基督站在你们中间教导你们，有圣灵在你们心里，有恩膏指教你们，所以你们的讨论可以很丰富有意义。要有信心哈，遇到不会的问题心里面就喊说主啊教导我们，然后你会发现神在你们中间工作哈。那待会请小组长先带你的小组开始有一个祷告，然后呢请小组长带领大家读罗马书第五章的12节到第18节，小组长带领组员一起读，读完以后呢请小组长 facilitate 带领讨论，带领小组讨论。什么叫 facilitate？ facilitate 就是说鼓励别人分享。不是你自己从头讲到尾哈。什么叫 facilitate？ 就是鼓励别人分享哈。然后每个人都可以讲一讲，让每个人都投入在这个讨论里面。请你们讨论一个题目，这个题目就是什么是罪？延伸的题目是为什么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？为什么圣经说所有人都有罪呢？好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。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开始分组啊，请小组长立刻决定一下今天的小组长是谁，不可以是同一个人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讨论了，谢谢大家。
是否更加为我们营造丰盛？ 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了，你出去
我们待会还有第二次的讨论机会，时间会比这个更长一点啊。 然后如果你们很享受这种讨论的话，吃饭的时候来讨论神的事情多好。好，首先我们先讲什么是罪啊。罪的基本概念是一种敌意，与神为敌。然后所以救恩把我们从罪中救回来，结果是我们与神怎么样和好，和好，和好。罪是一种敌意啊，罪的本质不是说我做的不好，罪的本质是我与神为敌。神今天说要把罪人丢到地狱去，你们觉得太残忍了。其实神不是把那些做的不好的人丢到地狱去，是把他的仇敌连同魔鬼一起丢到地狱，流到火湖里。是仇敌。我们要明白到我们在最终的基本概念是我与神为敌。神从来不会轻看我们，因为我们愚昧，因为我们软弱，因为我们会犯错，而是因为我们与神为敌。今天这堂课不是圣经神学课，所以没有时间细腻的交代伊甸园的故事啊。可是在伊甸园的故事里面啊，亚当夏娃犯罪的基本概念是他们选择要做一个与神为敌的道路。那我们今天要专注的是什么叫堕落啊？各位都知道自由意志的理论啊，我要在这里做一个澄清，是这样啊。人受造的时候有自由意志，自由意志的概念是说可以顺从神与荣耀神，也可以悖逆而堕落。意思是说可以犯罪，可以不犯罪，可以与神为敌，可以与神为友，对不对？这叫自由意志，所以是自由的。好，而且是有意志所以有责任，因为有意志所以有责任，而且这个意志是自由的，意思是说他可以顺从也可以悖逆，是没错的。可是啊，大家常常忽略到一点，就什么叫堕落。堕落的观念是自从人类第一次堕落下来以后，好像大石头从山顶上滚下来以后，它一旦开始滚下来，它就不会往上走了。 你明白这个概念吗？为什么说亚当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，结果罪做了王，众人都死了，所有的人都在罪中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争辩说，哎，我又没有做亚当做的事情。不是，你是在已经堕落的人类族群里面诞生的。你想象一颗大石头从山顶上滚下来，裂成许多碎片，开始往很深很深的山谷中坠落。你是在大石头已经落下来以后碎出来的那一小片。你是在堕落中出生，我也是。我们没有办法自夸，我们从生下来，我们就不喜欢顺服神，也不喜欢荣耀神，这是我们的本性。如果你想要在这点上争辩的话，只要做一件事情，你就会知道这是真实的：追求圣洁。你只要去追求圣洁，你立刻就知道自己的罪性有多深。彼此相爱。你只要去追求这些事情，就知道我们多么自私。全然正直，你只要追求这件事情，就知道心里多少诡诈。我假设你同意了哈。所以人第一次堕落之后，最深入人的本性，本性既然败坏了，注意啊，意志还在哈，我人还是会做选择。本性既然败坏了，就没有办法出于本性去顺从神跟荣耀神。所以虽然一个人有做选择的自由，可是总是会去做不好的事情。例如说你老是埋怨你的时间不够，好，我给你一天60个小时，你就平白创造出其他的时间你可以自由的运用，也没有人约束你，家里也没有老婆，也没有儿女，也没有责任，反正就是你的自由时间，去赶上你的工作吧。猜猜看多少人会去赶上他的工作？大部分的人，他给他了做选择的权利和资源以后，发现里面有个本性 让他趋向败坏。虽然他做决定，可是做的决定的品质很差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有问题，因为人有问题，所以做的决定品质很差。那是不是因此没有道德责任呢？不是，因为是你做的决定。明白的意思吗？你做了决定，你决定把钱怎么用，你那个钱用了，要不要为你做的决定负责任？要为他负责任。可是上帝说你要负起你的道德责任的时候，你说可是你没有给我自由意志啊。好，我你说我都是罪人，我们都会犯罪啊。哎，你不是说我们都是罪人吗？那既然如此，你还审判我们？不，就是因为你是个罪人，所以审判你，所以审判我。我们仍然在做决定，而且我们天天做的决定就是决定离开神，讨神恨恶的事情。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我们不能做决定，问题在于我们的本性是败坏的。所以人的本性既然败坏了，他就无法出于本性去顺从神跟荣耀神。而这个事件是从第一个人类亚当的堕落开始的。从亚当堕落以后，在他里面的所有人，包含他的妻子夏娃和他们的后裔，终身都受到罪的玷污。那我们刚才说，人虽然有意志的功能，却从本性源源不绝地生出各种罪恶来，这就是原罪的意思。有些人细腻的把原罪区分成罪性和罪行，其实两者的区分也不需要太精细，因为基本上我们的罪性罪行都连在一起，我的罪行就反映出我的罪性，那连那个无辜的 baby， 哈，以前伦理学家很多的辩论哈，说是不是不可以堕胎的问题，做了很多很多的辩论哈，里面有一些辩论很有趣的，他说每个生命都很宝贵。然后他们是纯洁无瑕的。Well， 你怎么知道这个 baby 不会将来变成希特勒？其实你不知道，可是 baby 还没有犯出罪行，他还是罪人。他一旦长大，他的罪性会出来，会想我自己，我也是个罪人。所以上帝用很多方式约束我们，用很多方式管辖我们，用很多方式教育我们，用很多方式启发我们，为了把我们从这个败坏的罪行里面稍微有一点收敛，虽然本性是败坏的，可是我的整个生命情操还保持在一个水平。那个不是因为我很棒，那个是因为我虽然本性是败坏，可是神用各种手段把我框起来，把我包起来，把我约束起来。以前有一个电影很有名哈，叫做《隐形人》哈，他在探讨人性，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有一天你做任何行为都不会负上任何责任的话，没有人看到你做任何事，你只要穿上你的隐形，你吃了药你变隐形人，你说什么也没有人知道，做什么也没有知道，你完全不需要履行道德责任，你会做好事还是会做坏事呢？这个啊，就是对人性的讨论哈。所以我们从这里要得到一个更美好的结论哈。大家不要对于原罪的教义感到太害怕，觉得哦，那人类都没有盼望了，对不对？你把人讲得太糟糕了。不不不，反过来想，如果人的本性是败坏的，可是这个世界对于人性，对于世界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欣赏、值得我们赞美的美妙的事物。如果这个世界仍然有道德情操的存在，如果人类仍然有追求真善美的某种性情，不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本性不是败坏，而是告诉我们即便人的本性败坏了，可是上帝仍然用各种手段在保存这个已经腐败的世界。所以得到的结论是普遍的恩典。什么意思呢？神在已经堕落的世界里用各种手段保存它，好像一个东西已经发霉了哈，一个东西已经发霉了，通常最好的方法哈就是全部丢掉，那就叫做最后的审判哈。全部丢掉，你不要小看哈，你从 你从那个超市上买回来一大袋的那个苹果哈，拿起来有一颗是霉透的，其他看起来是绿色的哈。其实到处都是霉菌，我跟你说，你一定要有这种观念，霉菌有一颗是发霉的，整袋都是霉菌。可是哈，你可以选择整个丢掉，或者你想要有一个救赎计划。然后在你发展出救赎计划之前，先把它冰到冰箱里。霉菌在某种环境底下，它也不会死掉，可是呢，它也不会更厉害，就把它冷冻起来。你把霉菌冷冻起来，哦，我不知道霉菌可能会死掉，我不知道哈，这个要问生物，我不知道。上帝把这个世界保存起来，虽然败坏，但不会显露出它全部败坏的力量。所以，上帝在这个冥冥的世界中，冥冥之中保守着我们。人类会发动战争，野心家，可是没有一个野心家的野心可以被完全贯彻。神对大海说：“大海，你狂傲的浪到这里要止息。”不管人类的野心到什么程度，就会有个自然的制约，有没有？然后神也设计了教育的手段，家庭、人内心对于良心和道德的功用，还有罪人与罪人之间彼此的竞争，上帝使人类不和，是节制罪恶很好的手段，因为人类不合一。如果人类已经败坏了，还保持在巴别塔的那个状态的话，人类就会一起做伟大的坏事。可是呢，人类被分化了，要竞争，人类要彼此生存，结果，因此被迫被节制，所以罪的力量没有充分的发挥在这个世界里。那我们今天怎么知道是这么一回事？因为超越的神把真相告诉我们，透过神的话，可靠的圣经告诉我们。所以我对原罪的信念是从圣经来的，我对普遍恩典的信念也是从圣经来的。那我们在这边有很多补充资料哈，请大家回去可以自己学习，因为我们要给大家讨论的时间啊。那在我给大家讨论的时间之前哈，有没有问题你想要先问的，我可以很快的回答一下。
普遍恩典从什么时候开始？
普遍恩典从亚当堕落的那一天开始。普遍恩典不是指创造的时候神赐给万物的，那个是原来就有的，是指着所有人都堕落了，神继续托住堕落的人。从亚当堕落那一天，按着他所犯的罪，他应当受到死亡的刑罚，可是神没有让他那天立刻死亡，反而把死亡的审判延后了，然后用苦难来代替了这个死亡的审判，延长了人类族裔的历史。在这段历史里面，神创造一个设计一个救赎的计划，从女人的后裔开始，然后后来变成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以色列、大卫、诸约，最后在耶稣基督的新约里面实现了这整个救赎计划，延后了神对于罪人的普遍审判。那这个是特殊的恩典，救赎计划是特殊的恩典。在救赎计划完全长成成熟之前，神用各式各样的方式保存人类的文明和族裔，让人类的罪恶不至于过度的败坏，以至于整个世界在神面前完全不能够忍受。其实上帝用洪水，记得吧哈？那这个手段叫做普遍的恩典，英文叫 Common Grace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上网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关于这个题目的资料。有没有其他的问题？谢谢 Anna Marie。有没有其他问题？好，那我补充一点哈，今天神在不信的世界里面哈，不信神，没有救恩，没有认识耶稣，没有重生得救的世界，有很多的恩典。你看我们后面有远东福音广播的同仁哈，你猜猜看哈，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用广播，我们用 broadcasting 的系统广播到中国大陆进去嘛哈，你猜猜看后面在负责广播的整套广播的设备。的制造设计，这些他们去contracting 的公司里面有多少是基督徒？是多数还是少数？你猜？
少数。
少数。可是上帝仍然赐给我们这丰富的恩典，去成就他救恩的工作。仔细想哦，你去看医生，你去看好医生还是看基督徒医生？ 要看能够知道这个是什么病的呢，还是会常常上教会去祷告的？我跟你说啊，神在不信的世界里有很多的恩典，基督徒可以放胆的去学习这个世界很多的事情，可是基督徒不认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，但是基督徒仍然放胆去学习这个世界许多东西，不是因为基督徒认为这个世界很宝贵，有很多很多很多什么伟大的事物，是因为基督徒看见这个世界是天父的世界，神在罪人的世界里面依然施恩，神赐给不认识他的人很大的智慧、权柄、能力、天赋，有很多文明的进展是上帝的，所以基督徒从心里面把荣耀归给神。所以我们带小孩去做手术，医生不是基督徒，然后医生做完手术后出来跟我们解释，然后解释完后说很顺利，我们说感谢主，你知道吗，我们为你祷告，那医生看听了就笑一笑，因为我们相信他的手是上帝给他，而他还不认识上帝，这叫做普遍恩典。我希望这样给你一个观念啊。那我们现在用15分钟的时间哈，请你来讨论下一个小组讨论问题啊，试着消化一下刚才的信息啊，请你在讲义的第四页最后面啊，什么是普遍恩典？回想我们生命中有哪些好人与好事发生，这些都算是神的普遍恩典吗？我们来数算一下恩典哈，请小组长带领你的小组们，请你 facilitate 哈，鼓励别人来分享，然后你们分享完了以后哈，待会我们12:10的时候，我们回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，牧师可以吗？12:10会太晚。12:10可以吗？好，可以啊。我们到12:10的时候，我们收回来，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。谢谢大家。12:15嘛，好。那我们还是12:10的时候回来哈，然后我会做个总结，我们做结束祷告。谢谢大家。
好事，他就会说他。 他以为自己是一个 一个很好的眼光，谢谢他了，我为你祷告了，感谢神的祝福。第二个是什么？是你就说你老板，我感觉到这个家伙，你这个家伙其实我见过，没有见过神借着他的手来帮助我，他的作业。然后呢，有一个也不是基督徒，是按照什么研究的这个思路，那么你就研究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做了人家说我不是主的孩子，我不是主的孩子，但是还是时间都不够的话，你做不做不做的情况就是人给你一个他的理由，然后相互之间在这里，这是我觉得你今天晚上说的这就是一个好人，这
男性永远会选择你，你是
知道
还是有点奇怪，
我以前真的有点当时不明白，现在也有点我最近是养那个大黄，是森林里的一棵树，这个老大没有什么大的树，它是刚刚在前面有一个人，有些人被别的树叶惊着，你的名字
是哪
一个？然后说有一天，我今天要
有
一个树，那个树特别好，我的树是白色的，然后就然后就是通过你。
好，我们搜了一下，好，我们 待会吃饭的时候再继续享受我们的讨论哈。我要做个总结，不过呢，有没有问题你觉得刚才很困扰的，现在不问不行，一定要大家都在的时候要问，有没有问题先要问。好，我现在带大家很快的走一下讲义里面的补充资料哈。补充资料的目的，每一个补充资料都是有 source， 都是有出处啊，是告诉大家，这个不是陆主任在这边个人的见解，我只是用很摘要的方式把，我只用很摘要的方式替你把三四十个小时的阅读时间都节省了。好，那我带你很快走一下。首先，你看讲义的第一页啊，讲义的第一页。补充资料第一节哈，受造与自由意志，在第三点哈，基督教要道初阶第十一课第四十九页，说我们说他们有自由，因为没有人强迫他们走其中任何一条道路，甚至撒旦也不能强迫他们去做他们想他想他们做的，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来，哪怕你是被欺骗了、被诱惑了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，因为你有意志。原来的亚当夏娃是有自由的意志，后来人没有自由，因为本性败坏了，还是有意志，所以还是要负起他的道德责任。再来，堕落跟原罪哈，在新义新品信条第六章第二节说，因着这罪，他们从起初的义堕落了，也失去了和神的交谊，于是就死在罪中，并且灵魂、身体的各方面，包括其中一切功用，都被完全玷污了。是指罪的影响是整个人，包含我们的知识、心灵、灵魂、身体。然后在罪使人无力行善的那一节啊，请你看第二点，新义新品信条第六章第四节，这原始的败坏使我们完全不倾向善，无力行善，与所有的良善为敌，甚至全心倾向重恶，进而犯下各样的罪行。原始的败坏使我们完全不倾向善，进而犯下各样的罪行。好，所以罪的结果是让我们无力行善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，你只要去追求罪美善，你立刻就发现里面这个堕落的诠释啊。然后，请你看讲义的第三页，讲义第三页第一节，堕落之后人不能不犯罪哈的第一点。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册第二卷第三章第五节里面说，人犯罪是必然的，却不是被迫的。你明白这个道理吗？你一定会犯罪，但是其实没有人逼迫你。当人沉湎于犯罪时，并没有失丧他的意志，而是失丧正直的意志。所以意志的选择在乎人的本身。好，然后则恶源于败坏的本性，则善则源于神的恩典。然后但人不至完全败坏，是因神怜悯的保守。这是第二节哈，补充资料哈，请你看这个第二点哈，在基督教要道初阶第十三课第六十页，神在堕落的世界施恩怜悯，保守他们不至完全败坏，也就是括号，这是我的补充哈，普遍恩典的途径，良心的作用，政府的权力，对死亡的恐惧，家庭教育及社会的影响。请你往下看哈，在这一节里面，一二三四五，很长的一段啊，人一生中这一段开始哈，找到了吗？好，人一生中最杰出之事是圣灵所赐的，这是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上册第二卷第二章第十六节。人不能反问，那些远离神的不敬虔之人与圣灵有何关系呢？就那不信神的人，他们跟圣灵有什么关系？加尔文说，当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灵只居住在信徒心中，其正确的解释是圣灵分别信徒为圣，做神的殿，神借同一位圣灵按照各受造物的属性充满感动并赏赐生命给他们。主若喜悦我们在物理学、辩证法、数学以及其他学科上借不敬虔之人的成就和劳力得到帮助，那么我们就当使用这些帮助。我们若忽略神在这些学科上 白白赏赐人的才能，我们理当因这忽略受罚。意思是说，基督徒如果迷信，自己要负起责任来。这个世界外面有很多的知识，我们只要认同这是上帝的恩典，仔细的把其中不信神的人的错误的道德价值观给入去，这个世界的知识是宝贵的，是神的恩典，我们不应该忽略。那么这堂课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啊。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我们既然大家都在这里，我们请徐牧师带我们一起做歇饭祷告好吗？